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2月29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在台湾的机构改名引起中国方面不满。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中韩两国抗议。美国政府酝酿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突袭珍珠港，造成超过2400名美国军人丧生。75年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珍珠港事件纪念馆进行历史性访问，悼念遇难者，并且强调和解的信息。
Wars can end.The most bitter of adversaries can become the strongest of allies.
奥巴马总统在演说当中强调，战争可以结束，昔日的仇人可以成为今日最坚强的盟友。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新闻以及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报道。以下的节目方面还有由刘宝恩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日本对台湾窗口单位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8日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更名为是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更名的原因是由于目前的名称不包含日本国名，作为日本窗口单位的知名度是较低。交流协会成立之初，因为顾及到中国大陆而未有在名称当中包含国名。有知情人士表示，此举在意是于加强承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日本驻台湾机构名称的更名是表示欢迎。
关于日方宣布交流协会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王佩玲表示，关于日方交流协议将会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认为这个发展充分反映了台日双方密切友好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之正面。外交部是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在另外一份的新闻稿当中还说，这个新的名称是为明确地反映该个协会在台湾工作的内涵，印证台日双边关系朝正面的方向发展，并且对更名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及到上述机构更名的看法的时候表示，中国是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以及是一中一台的企图，对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面所采取的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满。1972年9月，日本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中华民国断交。为了维持台日之间的工作关系，同年的12月作为民间组织成立了有关的交流协会。有关的详细情况请留意稍后的时事经纬会有详细的报道。星期四的早上，刚刚陪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了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遭到中国和南韩方面的抗议。刚刚陪同安倍首相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是星期四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是坚决反对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将会向日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在南韩方面，南韩外交部在星期四召见了日本驻南韩大使馆公使远山浩平，对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抗议。这个是稻田朋美8月份成为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奥巴马政府已经做好准备要对俄罗斯施加制裁，这个是对俄罗斯据说是实施黑客袭击并且干预11月美国总统选举所做的回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白宫一直在辩论如何动用奥巴马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迅速地惩罚俄罗斯。这项行政命令允许总统对执法部门鞭长莫及的海外黑客实施经济制裁。这项行政命令 設定的制裁目標是那些危害國家安全、基礎設施或者美國經濟的人。行政是令到允許政府凍結黑客個人在美國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持有的任何資產，還是禁止所有美國人和這些人是做生意。政府還是可以禁止向此人發放簽證。不過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就說，按照行政命令的目前的內容，當局是無法施加制裁，因為這項的行政令未有涵蓋以影響美國選舉系統為目的的黑客襲擊。华盛顿邮报仲表示，白宫正在系想办法利用呢项嘅命令嘅对付俄罗斯，宣布选举系统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嘅一部分，或者系修改命令，将网络威胁包括在里边。奥巴马政府希望能够响总统卸任之前实施制裁。奥巴马嘅任期只系剩翻落嚟三个星期多一啲，而俄罗斯外交部对美国能够实施制裁就系表示谴责。即使是奥巴马政府真的是得以施加制裁，川普在1月20号上任之后是否会维持制裁措施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两家电信公司将会给予美国经济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川普表示，斯普林特公司要从海外将5000个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而另外一家新成立的卫星制造公司 OneWeb 将会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川普未有提供有关的细节，亦都没有说明他自己本人和他的交接班子与此是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影星黛比·雷诺兹星期三去世，只是距离他的女儿《星球大战》莉亚公主所扮演者加利·费沙去世仅仅是一日。雷诺兹享年84岁，他是在星期三在加州比华利山庄他的儿子的家里面中风之后被送入医院。他的儿子塔德·费沙向媒体证实了雷诺兹去世的消息。塔德·费沙说，他的母亲无法承受他的姐姐加利去世所带来的压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宣布驻台的单位改名，台湾方面对此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奥巴马和安倍晋三共同悼念珍珠港事件的遇难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突袭珍珠港，造成大约2400名美国军人丧生75周年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珍珠港事件的纪念馆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悼念遇难者，并且强调和解的讯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日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这个是美国的耻辱的一日。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现在75年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奥巴马总统的陪同之下，星期二对珍珠港事件很多遇难者的安息地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安倍晋三在仪式上说，他全神贯注再次仔细聆听，伴着微风轻抚和海浪的起伏，他简直可以感觉到那些海军的声音。在当年被炸沉的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原址上修建的纪念馆进行了瞻仰之后，安倍晋三首相向当年的牺牲者表达了哀悼，并且作出承诺。安倍晋三说，我们必须永远不再令到可怕的战争重演，这个日本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安倍晋三对珍珠港进行访问的7个月之前，奥巴马成为首名到访广岛的现任美国总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广岛投下原子弹，造成10多万人丧生。跟奥巴马在广岛一样，安倍晋三亦没有对日本的过去进行道歉，他只是强调了美国在战后离合修复两国关系的努力。奥巴马总统亦强调了和解的重要性。
Wars can end。
奥巴马总统说，战争可以结束，仇恨最深的敌人可以成为最坚强的盟友。
和平的果实总是会胜过战争的劫掠。珍珠港事件的生还者阿尔弗雷德·罗德里格斯欢迎日本首相到访，并且表示他对日本并无敌意。
I'm glad he's coming to...
珍珠港事件生还者罗德里格斯说，他的意思是他高兴安倍晋三来到这里访问，表明了我们现在都处于和平当中，同时当年我们是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他们就要做他们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日本驻台湾机构交流协会12月28号宣布，从明年的元旦起，这个驻台的机构44年来的名称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台湾就高度称赞，而台湾部分舆论就嘲笑此举是陈年正犯。不过研究日台关系的日本专家就认为，此举并非正犯，而是新局势当中日本提升对台湾关系的一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特约记者戈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设立在台湾相当于驻外公馆规格的机构交流协会12月28号宣布译名，全文是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自2017年1月1号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本会今后亦将扮演日台间的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这个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最近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等，显示美台关系未来可能升温的动向，引发中国高度警惕中。美国的亚洲同盟，日本做出的首个随行举措。台湾外交部立即表示欢迎，说印证台日双边关系继续朝正面方向发展，而台海另一边厢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几乎同时表示强烈不满，警告日本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要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讯息。交流协会是1972年日本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承认一个中国的同时，与台湾断交后设立在台湾的一个相当于驻外公馆规格的机构。当时日方建议机构名为日台交流协会，台方希望机构名为日华交流协会，最终因双方不妥协，只留下没争议的交流协会四个字成为正式名称。四十几年来，交流协会因缺乏主语定义，令局外人费解，所以在台湾事实上常被称为日本交流协会，业务包括对台湾人发放签证、处理经贸、技术、文化交流等相关手续。交流协会12月28号星期三对日本各大传媒承认，这一次译名亦都是因原来名称定义不明而修订。对外交流协会这一次译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部分亲国民党传媒嘲笑执政民进党欢呼是日台关系重大突破，只不过是陈年剩饭。2012年4月，交流协会由原来的财团法人改为公益财团法人的种类，这个主要是伴随日本国内行政架构改革而变，没有引起日本内外关注。不过2012年12月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2015年台湾民进党再度从政坛崛起后，安倍开始谋划与台湾加强关系。先是去年10月蔡英文访问日本，安倍邀请蔡英文访问他的家乡山口县，并派遣弟弟岸信夫全程响度。蔡英文结束访日前在东京下榻的酒店还与安倍本人有过一个疑似午餐会谈，日本各大传媒当时都报道了，但内阁每日公布的首相行程只是说当日安倍在该酒店午餐。今年1月蔡英文就任总统，安倍委托出席典礼的自民党政客带去他给蔡英文的亲笔信。今年4月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交响乐团恢复日台断交以来首次在台湾公演，安倍的母亲安倍洋子还亲自前往捧场。日本有多个传媒报道说安倍洋子与蔡英文一起观赏了演出。今年10月交流协会在原来驻台北和高雄事务所基础上，在台中市政府内新增设了台中领事业务服务处，日台关系一年来有不少微妙进展。日本各大传媒虽然报道交流协会译名的新闻，但包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立场比较倾向中国的传媒亦都文字简要，并引述交流协会的解释， 港榮原來的名稱定義不明朗。日本各大傳媒反而更加關切中台雙方對交流協會譯名的反應。部分傳媒還引用台灣民視的報導說，最近不少外國駐台機構改變名稱，例如英國就將原來的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改為英國辦事處。不過，研究日台關係的共同社前中國觀察雜誌總編輯板井神之助否認譯名問題是陳年盛飯的看法。他說，當然不是盛飯，因為時代背景完全不一樣。這一次譯名是安倍推進與台灣關係的各種動作之一，是提升對台關係的一步。板井神之助說，日本對台灣有親近感，台灣人亦都親日，喜歡日本文化，每年都有幾百萬台灣旅客訪日，以台灣的人口比率來說是非常高的。安倍推進與台灣關係的舉措，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沒有一個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而在一個中國大原則下提升對台關係，日本人比較容易接受。但是他說，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之下實際上是很多空間，做到什麼程度則是人心背向中國的問題。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柯南東京報導。
台灣對日本從明年1月1日起將目前的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更名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表示歡迎，認為這個印證出台日雙邊關係正在向正確方向發展。中國對他們所說的日方在台灣問題上採取的消極措施表示強烈不滿，又強調反對任何製造一中一台或者兩個中國的企圖。合併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楊明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對日本對台灣機構名稱的更名表示歡迎。
关于日方宣布啊，交流协会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那我们认为这个发展呢，充分。
王佩玲话，关于日方交流协议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认为这个发展充分反映了台日双方密切友好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外交部表示欢迎。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8日在他的网站上面发布声明，说自从2017年1月1日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该会今后将会扮演日台间的桥梁，尽心竭力使到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华民国1972年9月29日同日本断交，作为双方事务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日本当年12月在台湾设立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继续维持双边的经贸、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的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回答亚东关系协会的名称是否亦都会更名的问题的时候说，外交部会从强化台日交流，明确反映台湾对日工作机构的内涵，并且参考国内的民意，审慎加以评估。日本更名驻台湾机构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双方断交40多年来重要的外交突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日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的企图，对于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消极的举措，中国表示强烈的不满。华春莹敦促日本方面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以及向中方所作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妥善处理涉台的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息，不要被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被问到如何评论华春莹的声明的时候表示，他从来并不评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但是台湾外交部的立场就是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强化台日交流。他又说，日方将他在台湾的机构更名之后，更加充分地展现日本在台湾工作的内涵和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看待我们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在驻外机构的名称涉及这个驻在国的政府，我们也
王佩玲又说，所以台湾也都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到看待在日本的名称。当然驻外机构的名称涉及驻在国的政府，他也都要取得驻在国相关的共识，再来进一步的评估。 日本率先更名在台湾机构的名称，是否会引起其他和台湾并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国家更名他们在台湾的机构？针对这个问题，黄佩玲说，台湾在和国非邦交国实质的关系上面，亦都朝着更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去到努力。但是他强调，每一组的双边关系具体情况都不是一样的。他又说，台湾外交部正是对此进行评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王佳正说，在最近中国海军穿越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宫古水道，奥巴马签署2017年国防授权法，川塞通话，以及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等事件的背景之下，日本在台湾机构更名才引起外界的想象的空间，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的强烈反弹。不过他并不认为日本方面更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美国在台湾设立的机构就叫做美国在台协会啊，老早就有吧。
王佳正话，1979年美国同台湾断交之后，美国在台湾设立的机构就叫做美国在台协会，老早就有将台湾的名冠在上面的案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王佳正又话，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台湾驻美国的机构亦都在1994年进行过更改，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证明成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说，即使日本更名，台湾和日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
名称也许改是一个进展，但是呢，关于这个渔权的问题，关于格福社区食品进口的问题，钓鱼台问题，
王佳正说，名称更改或者是一个进展，但是关于台日渔权的问题，关于核辐射区食品进口的问题，钓鱼台问题，有双方可以改善关系的机缘，亦都有长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王佳正说，台日之间实质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说明不到什么的问题，大陆方面不要对此过于敏感。另外又有消息又说，日本将在2017年1月3日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举行更换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台北的报道。
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5月就任以来，台北政府记录了4次中国飞机和舰船进入台湾领海的行动。其中最近2次发生在蔡英文总统和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电话交谈之后，引发了外界担忧，北京将会针对他们所声称拥有主权的这个自治岛屿采取更多行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对美国之音说，5月20日以来，中国空军飞机和海军舰艇曾接近台湾划定的距离本岛160公里的识别区。罗少和说，中国军队的行动是要警告台湾，北京自上个世纪40年代的内战以来，一直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坚称最终要实现统一。虽然台湾民意调查倾向自治，中国有世界上第三大规模的军队。
这些长航的训练无疑的是增加相关的威胁，最重要的是必须强调，他们这些不管是空军还是海军所做的，展现他有这个能力。
罗少和说，这些正规演习最重要的目标是加大威胁，最重要的是强调中国大陆的行动，无论是海军或者空军，都能够展现出他们的能力。罗少和表示，台北预计中国将继续抵近其领空和领海。他说，台湾提高了戒备级别，但是将避免采取可能挑衅中国的任何行动。以青岛为基地的辽宁号航母和若干舰艇组成编队，12月尾前从台湾西部海域绕行到台湾东部海域，靠近普拉塔斯群岛，中国称东沙群岛，引起台湾特别关注。台湾宣称拥有距离台北850公里的这些岛屿。台湾国防部说，两架 F-16 喷气战机对辽宁号航母进行了跟踪，台湾在它防空识别区只有20海里，即37公里处发现辽宁号航母。国防部说，辽宁号最终抵达位于中国华南地区某港口。台湾国防部说，12月初中国在台湾位于吕宋海峡的防空识别区外缘进行了一次空军演习。鉴于中国的人员和装备数量超过台湾，中国被广泛认为可以在任何一场长期战争中取胜。 北京官员要求蔡英文继续其前任马英九基于两边同属一国的一中政策而与中国建立的对话。中国希望会谈能够最终有助于实现统一。蔡英文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双方都没有提出彼此认可的替代方案，导致对话冻结，马英九2008年以来所建立的关系恶化。中国在蔡英文12月2号与川普通电话后更加愤怒，引发有关台湾安全以及台湾强化脱离北京的国际外交努力的讨论。星期一，中国在非洲岛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绝同台断交后的数日内，同圣普建立了外交关系，引发一些人的猜测，北京用重金对台湾的邦交国挖墙角，是报复蔡英文与川普通电话的行动。另外，中国正在与台湾的唯一欧洲邦交国梵蒂冈进行谈判，可能将成为一个外交关系岛国。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王介正说，两年多来，中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在台湾附近不断进行海上演习，其唯一的航母没有参加。中国舰船还通过了台湾南部防空识别区一角。他预计中国航母将有更多的动作。
In my reading, they will continue this practice and even more drills in the future to familiarize their carrier operation. Of course,
王介正说，他的解读是中国将继续这样做，甚至未来举行更多演习，以熟悉他们的航母运作。当然，此举亦都发出政治信息。不过，王介正说他不认为此举是川普获胜后制定计划，亦都不是突然规划的。台湾智库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中国可能需要针对台湾的海港和机场发动网络攻击和导弹攻击。他还说，鉴于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不大可能会实施海上封锁。中国的航母有可能向台湾派飞机进行一些攻击行动。
This is the enhanced Chinese capability. They can actually attack Taiwan from all directions. They can conduct invasion across the strait. So it's a simultaneous all around Taiwan.
杨念祖说，这个是强化的中国军事能力。中国实际上可以全方位攻击台湾。他表示，中国军队有可能从台湾岛的东部沿海或者西部沿海发动攻击，亦都可以越过台湾海峡发动入侵，发动全方位的同步攻击。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要求离推人员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否则一旦受到拘押将不会认救。在野党立委就认为，任何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都应该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烛日前发文建议退役或离职人员不要进入大陆或者港澳地区，因为经常有人反映遭受到中共当局约谈，除了不堪其扰之外，亦都合入没办法不讲的困境。该局还提醒，有国安背景的人士如果仍然执意前往，一旦遭到拘留将不会受到营救或者是补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国安局退休人员前往中国，无论是经商或者旅游，都会受到监控。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然国安局他要去做一个提醒，提醒说可能现阶段从过去我们发现的一些资料。
陈亭妃话，佢相信喺咁样嘅前提之下，当然国安局要提醒，从过去发现嘅资料当中，台湾的国安人员已经暴露在中国危险的环境，这些是在520之前的相关纪录和报告到现在才提醒，这是好的。陈亭妃委员又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并没有发出相关的提醒，等于是令到前国安人员身陷险境。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国安局当然可以提醒，不过退休人员就是一介平民，如果在中国出事，政府应该协助。
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
江启臣说，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如果不是刻意泄露国家的机密，遭受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无谓的无理的骚扰， 拘捕，请求国家的协助，国家就置之不理。第一是造成宪法的问题，第二是否造成这些人干脆投共就算了。江启臣委员又说，国安局应该再思考远一点，就是不要造成退休或者现职人员在工作上的困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叙利亚政府宣布在星期五开始全国停火。菲律宾发生爆炸，有32人受伤。耶路撒冷推迟发放定居点建造许可证的投票议程。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叙利亚宣布他们的部队将会在星期五开始在全国停火。与之前的停火协议一样，这项协议是适用于叙利亚军队以及是反对派，但是不适用于譬如是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俄罗斯以及是支持反对派的土耳其表示，他们将会保证停火是得到执行。俄罗斯和土耳其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进行密集的谈判。这个月初，双方就停火以及从阿勒颇撤离难民达成协议。上个星期，土耳其和伊朗以及俄罗斯外长在莫斯科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面。据土耳其外交部说，土耳其外长克姆什奥卢这个星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过两次的电话。菲律宾当局表示，星期三在中部莱特省一个业余拳击比赛上面有两枚的炸弹爆炸，最少是造成了32人受伤。一个莱特省的警方官员表示，16名伤员将被送往各个医院治疗，其余的受害者是得到了治疗之后是被容许是离开，至少有10名的受害者是7至15岁的儿童。警方正在争取是找寻袭击者，目前未有人声称对此负责。莱特省是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东南大约610公里，有共产党游击队在当地活动，但是没有任何直接迹象表明他们或任何其他的武装组织参与了这宗事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警告说，如果从伊拉克以及是叙利亚驱逐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伊斯兰国可能是渗透入是菲律宾。一名耶路撒冷的官员星期三表示，一个委员会是推迟了为在东耶路撒冷被占领土地上面是建造数百个新定居点住房发放许可证进行投票的议程。耶路撒冷规划与住房委员会成员鲁宾表示，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要求之下，星期三的这项议程被取消。该个提案涉及到在拉木特与拉马特史罗摩社区建造492所的新的住房的问题。这些地段是位于以色列1967年战争期间占领土地上面。推迟议程的行动是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计划发表中东问题讲话之前的几个小时所作出。克里在讲话当中是指明了他对以巴和平进程的构想，并且回应以色列的指控。以色列指控美国幕后策划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停止修建定居点的决议。根据一项最新的报告，苹果设备是2016年假日季节是最受欢迎的电子产品。移动数据市场研究公司表示，在假日季节是激活了电子产品当中有44%是苹果产品，竞争公司三星以21%是位居第二位，紧接下来就是华为以及 LG 以及亚马逊。虽然三星是位居第二，但是该间公司表示，公司的产品的激活率上升1%，之前三星的Galaxy Note 7的手机因为存在着过热问题被大量是回收。值得注意的就是，推出两款新型号手机的谷歌公司并未有上榜。该间公司还表示，比手机大但是比平板电脑小的平板手机仍然是受到欢迎。伦迪鲁夫因为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信徒而面临死刑，但是他对法官表示，他在量刑阶段不打算请证人出庭或者是提交任何的证据。鲁夫星期三表示，在量刑审判下周开始之后，他仍然不打算请律师，而是自己为自己辩护。法官吉尔吉尔是表示，老夫还可以改变他的主意。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一个陪审团裁定
老夫是犯有仇恨犯罪以及是妨碍司法等33项的罪行。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是在总统大选当中落败，但是根据克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她连续15年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受敬仰的女性。 12% 的受访者挑选了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她21次被选为美国最受敬仰的女子，比任何女子当选的次数都重要多。第二位是米歇尔奥巴马，有 8% 的受访者选择了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3w.voac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证券交易会寻求冻结中国的黑客三人帮$4,000,000的非法所得。我们会报道川普内阁的国土安全顾问升格，并且担心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入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提名人选面临国会的参议院听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川普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就将会开始考虑他提名的政府高层人选。民主党议员正在释放信号，表达他们对川普内阁人选的严重不满。不过他们只是靠该党的力量，根本没办法封杀川普的提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后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认为这个将会是历来最伟大的内阁之一。川普从美国的企业公司董事局、军方和保守派的亲工商公务员的圈子里面挑选执政团队的核心人物。获得最多关注的或者是要属于石油公司高层主管泰勒森，他被川普提名担任美国国务卿。泰勒森说他和普京的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时间。他又说普京明白他是一个商人，在俄罗斯他投放了很多资金，他们的公司也很多投资。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库恩斯说，国会会有很多问题要问他，要看看替立森可以给多些什么答案。库恩斯是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将会决定是否批准替立森出任国务卿。库恩斯参议员说，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都有问题要问，包括替立森潜在的利益冲突，他和普京和俄罗斯的长期紧密关系。还有一方面，替立森他需要做外交官，并且要为美国的利益而奋战。另一方面，他就领导着一间石油公司的长年经历，他究竟是否能够在两者之间作出好平衡呢？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胡达克说，审批提名的听证会至少其中部分的听证会的争议会很大。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个将会是川普在他和国会的关系方面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多数的参议院共和党议员都支持川普提名的人选。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麦康奈尔说，到目前为止，川普的提名为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就他们所知道的提名来讲，麦康奈尔又很乐观地认为这些提名将会获得批准。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可以确保川普的内阁人选过关。布鲁金斯学会的胡达克说，这些参议员认识到他们今后几年必须要跟这名总统合作，实际上最容易破坏你和本党的总统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刁难他提名的人选。而同时，民主党参议员将会利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去凸显和质询围绕被提名人选的各种问题，希望能够说服民意，并且打动少数的共和党参议员。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提名的高官人选还要得到参议员的建议和同意。民主党议员说他们会认真看待这个职责。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说，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就是行政和立法两权之间的分立。而布鲁金斯学会的胡达克说，如果没有两三名共和党人加入的话，参议院内的民主党议员做不到任何事情。 目前川普力捧他提名的人选，他称赞替立森在世界各地竭力为美国的利益而奔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托马斯·波什特出任他的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波什特曾经在乔治·布殊政府任内担任过国土安全的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曾经警告美国的公司并没有具备应对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层级，显示出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土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什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什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与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什特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以及自由这些根本原则。波什特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波什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什特的提名得到一些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什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够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朗兹曼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什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朗兹曼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什特提请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什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亦都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一个中国黑客三人帮的资产发出临时禁制令，这三名中国籍男子被控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非法入侵至少两间美国律师事务所的电脑服务器，窃取信息并且从事内线交易，非法获得超过$4,000,000。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证交会的公共事务办公室的朱迪·伯恩斯星期三通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透露了上述的消息。这个中国黑客三人帮目前面临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诉讼，他们被控共谋、内线交易、电信欺诈和入侵电脑等13项罪名。据曼克顿的检察官文件显示，从2014年4月到2015年的年底期间，这三个人以至少7间总部设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作为目标，并且最后成功侵入最少两间律师事务所的电脑系统。他们的作案手法基本上相同，通过非法获得律师事务所雇员的信息，进入公司的网络服务器，安装恶意的软件，获得参与并购兼聘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电子邮件的内容，并且根据这些非法获得的内部资料进行内线交易，非法牟利。而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亦对这三名男子启动民事诉讼。证交会呈交给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显示，现年30岁的长沙人郑波和26岁的澳门人康日，由于同一日在中银国际开设了账户，郑波的账户融资尾号2716，而康日的现金账户尾号是1999。在他们的开户文件上，雇主一栏都是写珠海的一间 IT 公司的地址。除了中银国际之外，郑波另外有两个股票交易账户，分别是史考特证券的尾号 No.0256 的现金账户 同招银国际证券尾号号码2716的账户。郑波在这宗案当中的非法获得是大约$500,000。康日另外有三个账户，全部都设在美国互联网证券商盈透证券，一个是他自己名下尾号6749的现金账户，另外两个设在他的妈妈苏贞丽的名下。苏贞丽现年47岁，是澳门居民，他被控在这宗案当中成为交际被告，指的是在民事盗动当中，某个人并未被指控从事非法的行为，但是获取了源自于被告违法行为的财物。康日在这宗案当中的非法所得大约是$1,400,000，他在2016年的圣诞节当日在香港被捕，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将他引渡到美国受审。三人帮当中的第三个人洪千，现年50岁，是澳门居民，在中银国际拥有一个尾号6696的账户，他在这宗案当中的非法所得略超过$1,000,000。洪千在香港和澳门都有登记注册的地址，他的股票交易账户开户文件上，他在澳门的工作地址和康日以及他的母亲的家庭住址相同。据开户的文件显示，洪千是中国一间 IT 公司的行政总裁。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起诉书，大约在2010年的前后，来自长沙的郑波在美国的奥克拉荷马州的一间私立大学塔尔萨大学获得石油工程硕士学位。美国之音在脸书上搜索到一名叫做郑波的用户，同样是来自长沙，曾经在塔尔萨大学就读，好可能就是这宗案的被告。这个用户的脸书网页只有好友才可以浏览，美国之音向他发送的添加好友请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他的脸书好友一名大约同期在塔尔萨大学石油工程就读的中国男子亦没有回复到采访要求。根据控方的文件，郑波还曾经经营一间生产机械人控制芯片的初创公司，康日和洪千亦参与了这间公司的营运。这个三人帮曾经通过类似的方法侵入两间美国机械人公司的电脑系统，获取机械人产品的技术和设计信息。美国证券交易会的起诉书又说，2016年的春天，洪千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与机械人工程有关的视频，证交会拒绝向美国之音透露这视频的地址和这间机械人公司的名称。证交会的公共事务办公室的白恩斯说，除了起诉书当中的内容，目前不能够透露更多的信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针对阿富汗事务进行了外交磋商，分析人士说中国感兴趣阿富汗事务，中俄两国正在为美国新政府未来可能调整阿富汗的政策而作准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三国星期二在莫斯科举行了阿富汗事务外交磋商，俄罗斯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会晤参加磋商的三国代表。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对阿富汗感兴趣，首先是因为阿富汗是中国邻国，如果阿富汗局势能够稳定下来，中国可以在那里实施很多项目获得经济好处，譬如大型铜矿等矿产资源的开采、铁路和东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兴建，以及穿过阿富汗的能源输送管道的铺设等。库尔托夫说，阿富汗亦直接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他说，
из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в нестабильной страны, погруженной в десятилети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库尔托夫说，阿富汗几十年内战不单止造成国内动荡，同时向外输出激进伊斯兰威胁，这种威胁直接冲击中国新疆。另外，阿富汗国内的分离主义情绪亦正在抬头，处在解体边缘的阿富汗按民族划分可能分裂成为普什图、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哈扎拉等几个部分，阿富汗的分离主义情绪亦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新疆、西藏等地，令中国警觉。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传统盟友，俄罗斯最近两年来不断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军方高级将领纷纷访俄，俄罗斯亦开始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装备， 而同时，巴基斯坦与印度很快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主导上合组织的中国和俄罗斯，再加上巴基斯坦讨论阿富汗问题，显示上合组织未来亦将更多关注阿富汗事务。美国最近十多年来一直帮助维持阿富汗的稳定，这个逆势阿富汗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中亚地区和中国、俄罗斯获益。阿富汗局势动荡将直接冲击中亚地区，跟着下来波及影响到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变相帮助俄罗斯和中国解决自身安全面临的威胁，但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调整外交政策，导致俄罗斯和中国对此密切关注。中亚问题专家库尔托夫说，川普会重新评估美国在阿富汗的投入，这种投入未来很可能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因此推动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三国着手准备应对可能的后果。库尔托夫说，库尔托夫说，美国的投入如果减少，肯定会影响到阿富汗局势，叛乱、攻击和试图推翻阿富汗现政府的活动将会增加，这个将使阿富汗局势恶化，因此导致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三国需要讨论阿富汗未来的局势走向。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一直拥有重要影响，俄罗斯和中国亦正在同塔利班互动。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曼特茨基最近表示，与塔利班的接触是为了保护在阿富汗的俄罗斯公民的安全。负责南亚事务的俄罗斯外交部第二亚洲局局长兼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卡布洛夫去年曾经表示，俄罗斯与塔利班有接触管道，塔利班是阿富汗的一股实际政治力量。塔利班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今年夏季访问了北京，但是这次莫斯科三国磋商没有塔利班参加。阿富汗政府和议会亦对讨论阿富汗事务的三国磋商没有阿富汗代表参加十分不满，美国亦同样被排除在外。中亚学者库尔托夫说，三国磋商未来不太可能邀请美国或者是塔利班参加。作为新的合作模式和平台，这次在莫斯科的三国阿富汗磋商外交级别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试探性质。他说，解决阿富汗问题本身难度很大，这三个国家现在都不想在阿富汗经济领域投入巨资，很难讲这种磋商模式是否将有未来。说三国磋商模式能够取得成功还是为时过早。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经常利用多边磋商的方式讨论国际事务，但是很多都失败。譬如俄罗斯过去就曾经多次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讨论过阿富汗事务，俄罗斯现在又开始与伊朗、土耳其共同讨论叙利亚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利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收到他妈妈从中国大陆寄来的包裹，咁迫不及待将里面的东西拎晒俾 Larry 睇。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tacky 以及 swallow one's pride。
Larry， 你睇下，呢个系我妈妈送俾你嘅礼物啊。
Interesting， is that a rug？
乜话？呢件系冷衫嚟噶，你睇下几靓。
That's a sweater? Oh my！
你睇，我妈妈仲有张纸条啊，上边话系佢亲手织俾你噶。诶，我妈妈真系叻啦，系咪 Larry？
Oh my！
乜话？你唔中意？
Look， 李华 ，don't get me wrong， it's great， but it's just a little tacky for what I normally wear。
Tacky？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basically not fashionable。
唔流行，好俗气。你话呢件冷衫好俗
？Well, look at this design. There are pine trees and little people knit into it.
咁即系点啊？有松树，有公仔，就系俗噶啦。
Well, a little bit, no. And look at these colors: bright green and red on black. It's so tacky, it almost hurts my eyes. And plus, look at the.
你仲嫌颜色太过鲜，俗到你唔顺眼。系啦系啦 ，I don't think they're tacky at all.我觉得一啲都唔足，我妈妈亲手织噶，睇下你敢唔敢唔着。
Listen, I know you like tacky clothing, and that's fine, but I'm not wearing it.
乜话？你话我中意埋啲俗气嘅衫，我边度有啊
？Okay, for example, your pink Hello Kitty tennis shoes are quite tacky.
粉红色嘅 Hello Kitty 网球鞋唔系 tacky， 系好可爱啊。
They would be cute on an 8-year-old girl, not a college-aged woman. And how about that jacket you have with all the extra zippers all over it?
哼，我哋两个啲眼光都唔同嘅，我唔同你争啦。哼，我妈妈呢件爱心冷衫啊，你一定要着啊。
Li Hua,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There is no way I'm going out in public with that thing on.
你唔着我就嬲咯。
Forget about it. Li Hua, come on. Don't be angry. Li Hua.
唔好理我啊，我嬲紧啊。
Okay, fine. I guess I'll have to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the sweater.
Swallow your pride? 你讲乜嘢啊？
To swallow your pride means to begrudgingly do something that you are embarrassed to do.
Swallow one's pride 就系忍气吞声，勉强去做唔愿意做嘅事。咁讲，你即系肯着呢件冷衫？
Yes, if it will make you happy, I will swallow my pride and wear your mother's tacky sweater.
Oh yeah, Larry, 你真系好啦。
Well, it's only because I know you have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do many things on my behalf as well.
Oh?我都有为你忍气吞声过。
Well, remember when my boss accidentally called you his Japanese friend? You just smiled and nodded, but I'm sure you wanted to correct him.
哦，我谂起嚟啦，嗰次你个老板的确将我当做日本人。不过唔紧要啦，美国人将中国、韩国、日本人搞错，时时都有噶啦，我唔介意啊。我哋中国人都时时觉得，只要系金头发、蓝眼嘅，都系美国人。
Well,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swallowed your pride last Halloween? I made you wear that tacky French maid costume to my friend's party.
是啊，那次万圣节，你一定要我着那件好难看的法国女仆装。
Right,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wallowing your pride and wearing that tacky costume.
哎，等阵，你即是说这件爱心冷衫和那件女仆装一样那么俗气，那么难看？
Why not? I think the sweater is tacky, just like you thought the costume was tacky.
但系我着嗰件女仆装好暴露啊，几尴尬啊
！Oh come on, wearing a sexy costume is normal on Halloween.
哼，我真系唔中意着呢啲衫啊！着女仆装喺你一大堆朋友面前行嚟行去 ，I really had to swallow my pride. 我牺牲咗几多自尊啊
！Gee, I didn't realize it was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You win. Okay, I'll wear the tacky sweater, but that's all I can do.
你咁谂就啱啦，你睇。呢度仲有一对 Hello Kitty 手套，都系我妈妈织俾你噶，戴住啦。
Oh, good grief! How does your mother know how to make all of this stuff?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cky， 表示俗气难睇；而另一个咧就系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就系指忍气吞声。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3W。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